好，我们开始了，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继续的把以下时间的主日学交在你手中，赐福我们，无论是在这里的成人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还有在六楼的这里生命班，还有这个儿童的主日学班级，主你都一样与每个人同在，也赐给每一个老师有先知讲道的恩赐，能够按作真意来分解真理的道。主你赐给我们口才智慧，让无论是传讲的，无论是领受你的话语的，都一起在圣灵里面我们同得造就。感谢你，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一个救恩论里面的最后第二个的这个步骤，还记得救恩的次序吗？有谁会记得？第一个是什么？救恩的这一个次序，七个次序，第一个是什么？恩召。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重生。来有了。第三是什么？信心加悔改。好，第四呢？第四是什么？称义和赐养。第五呢是什么？成圣，对吗？那么今天第六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坚忍，跟最后一个就是的荣耀。好，坚忍的时候呢，我们会常想到什么？坚忍，忍耐，忍耐。那么什么东西我们常提到我们需要去坚忍的？为什么在救恩论里面会讲到这个坚忍？那坚忍提到这个字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对这个样的一个坚忍有很多很多的误解哦。我们还没进入的时候呢，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特别是当兵的新加坡的国民服役，我们要做什么 IPPT 对不对？哇 IPPT。 那么如果你在当兵的时候呢，你身体是很壮很 fit， 因为每一天都要跑步，每一天都要训练，所以你的身体是在一个很健壮的状况的里面。但是呢，好像你当完兵之后，你出外工作之后呢，你不是每天都运动的，可能久久运动一次，但是呢，他一年可能召回你一次两次，你需要回兵营做什么呢？做体能测验，就是这个 IPPT test。啊，它有几个 station 你要做。那最辛苦的呢，我最害怕就是跑这个 2.4 公里的那一个，你需要在一个固定的时间里面跑完 2.4 公里。所以每次在跑的时候，哇，又很久没有锻炼的时候呢，我们又很喘，又想放弃。但是说如果你放弃的时候呢，你不及格的，因为它最重要就是你跑步一定要及格，那时候没有的话呢，它会再安排你接受一个他们叫做 resident 的 training， 你要特别的一个训练，锻炼你的体格。只有你在参加这个体能测验及格了之后呢，你才能够 pass 今年的 IPPT test。 哇，所以当时我们就讲，所以在跑到一半的时候没有气没有力的时候呢，一直在想什么？哇，一定要顶，一定要忍，一定要拼哦，跑完 2.4 公里在固定的时间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所以这就是我们会体会到一种的什么坚韧哦，一直的那一种的坚韧哦，那一种坚韧。好，当初提到坚韧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讲，那我得到救恩了，我得到救赎了，那么我怎么要持守，知道我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我怎么可以持守到最后我得着这样的一个的救恩？所以他就觉得说，在这样的一种的道路上哦，在这个道路上在走的在跑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到有很多东西呢，他们会觉得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出现哦。我虽然有真实的信心，但是如果我没有坚忍到最后的话，我会失去救恩吗？很多人会问，然后对救恩就没有那个样的确据。那还有呢，每个人讲是我们都是很脆弱的，我们都是很软弱的。我们刚才上一次就讲到成圣，那我们成圣了吗？完全成圣还没，我们还在这样的一个 的肉体的之中，我们还有常常有软弱，有时候可能我们还会犯罪等等。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坚持到底？到最后我们站在神公义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呢，神称我们为义。那他就说，那最后我怎么肯定说我能够坚持到那个时候呢，我真正的得救？所以这个是信徒常会问的这两个的问题。那这两个问题也在布拉丘跟阿米念派里面，他们也常常觉得支持第一个论点跟第二个论点，是因为我们都是软弱，所以呢，虽然你有真实的信心，但是呢，也有可能你在救恩里面你会示弱的，因为我们有软弱，我们不完全，所以有一些人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救恩里面会示弱。这是阿米念主义跟布拉丘主义里面他有支持的这样的一个论点。那真正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坚忍的时候是这样吗？那还有呢，可能我们自己说，我刚才就讲是的，我要福建话要讲什么，要论爱懂，我们讲要顶爱懂，哇，要怎么懂到最后呢，我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哇，真的是很辛苦哦。那么还有呢，有一些人跟着讲，是啦，我虽然成圣，但是我还不完全。那么魔鬼常常会还会引诱我们犯罪。所以犯罪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声音说，你是神的儿女，你怎么你可以犯罪呢？就因为这样的一种怀疑就进来的时候呢，软弱的时候呢，又倒退的灵性倒退的时候呢，就开始想我到底有没有得救这个问题。所以坚忍，今天我们在谈到这样的时候呢，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从我们看这边的时候呢，我们许多基督徒就对这样的一个坚忍有这样的一个很错误的了解。第一呢，以为在我们救恩当中，我们最后能够懂到最后，哇，真的得到救恩靠自己哦，因为在救恩中，因为是我自己表啊，我自己懂嘛，对不对？顶到最后呢，哇，我得到这样救恩，所以好像是什么人自己的作为，这是我们的一个误解。那第二个呢，哦，所以就是自己的功劳，借助自己的努力使自己能够保守在神的恩典之中，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错误的误解哦。所以刚才就讲布拉丘主义跟亚米念主义都认为我们有真实的信心，我们有，但呢，这真实的信心可能因作信心的软弱，可能遇到的问题等等这些哦，倒退呢，灵性倒退呢，而也会失去救恩的哦，会失去救恩。那有的人就在解释这样，马太福音24章13节，唯有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他们在解释这圣经的时候就说，是，所以圣经也是讲，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怎么，你自己要靠自己，你要顶，坚持到底，你就必然得救。那如果不坚持到底的话，可能我会在救恩里面示弱。所以当他们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错误的误解，错误的了解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所以很多是说靠人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可以坚持到底，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坚忍的解释是怎么样的，来公开给大家自由发言。有谁对坚忍，你目前你的了解，或者你过去对这样的了解，来，有谁要分享？你来看，梁平。
个人啊，个人觉得对坚忍的解释，对那个坚忍到底的解释是，我们始终要相信救赎是成就于耶稣基督，不是个人的行为。
对。
而我们始终要坚持的相信，神的救赎不在于我们有没有犯错，而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诚心的一直的回到上帝面前再悔改。
嗯。
而不是说我们坚忍到底，就是我就完全不犯错，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成完美的。
对。OK, 很好，谢谢。来，还有谁要发言？来，请一位姐妹好吗？中庸，来，中心的庸人来。对坚忍的了解。
我觉得坚忍就是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然后尤其是在一些逆境的时候，你可以继续的坚持，你可以继续的坚持你自己的，比如说信仰也好，然后你自己的目标也好。 然后持续的忍耐，对，我觉得重点是在于就是在一个逆境中的一种忍耐，对。
对，是靠自己。
不是靠自己，是靠神，因为自己是靠不过去的。对，嗯，对。
谢谢。好，所以是靠神，而不是靠做自己，哦，不是自己。所以虽然我们讲好像像 salmon fish 要游回去的时候，拼力的挣扎游回到哦以前他出生的那个地方，所以拼命的也是可能撞到整身流血，哦，越过那个到最后坚持到底到那一个地方去。但是我们是这样靠做自己坚持到底吗？不是啊。这边呢给我们看见坚忍的真正解释，第一，不是靠自己的行动，虽然讲到救恩里面是有我们的责任啊，在成圣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依靠圣灵，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的，有我们的责任。但是在整个呢，从在救恩里面直到我们到抵达那个终点的时候呢，我们有自己的责任是，但是呢在整个过程里面坚忍这边的重要的价值告诉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动，也不是单靠自己。因为靠自己刚才是讲人软弱人脆弱，哦，有时候我们会，哦，灵性倒退等等，我们可能会在这样的救恩里面会失落。所以不能够靠，不是靠做自己。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神按照他的恩典，神保守我们，以致神我们在神的保守里面呢，我们可以坚忍。所以英文是叫 God preserves and man preserves， 就是神的保守，而我们信徒可以坚忍。所以整个的大言之说，因着神的什么能力的保守，所以我们才能够坚忍的走完这样的一个道路。啊，当中里面呢有当然包含神的拣选，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有圣灵的引导和带领等等，这一些引导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最后呢在救恩的里面呢，我们还有下一个要谈，就是最后我们的荣耀，我们进到神的荣耀里面。所以呢真正重生的人，我们将蒙神的能力保守，然后我们以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可以坚忍到一生的末了，就是到最终。所以那些能够坚忍到底的人才是真正重生的人，就是得完全得到救恩的人。而讲这样的这一个坚忍到底的人，真正重生的人，我们这边讲的神学里面归正学里面讲的是，也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一些人。所以一样福音六章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人，我连一个也不失落，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啊，这边耶稣的祷告里面，他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就是说，神父神所赐给我的，谁父神所赐给？父神在创立世界之前所预定所拣选的人，所赐给他呢，他一个也不会失落。所以就是不是靠你自己，而是在神能力的保守里面，一定保守神所拣选的人。神拣选了多少的人，最后得救的人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数。不会说当中有一些人失落，有一些人掉落，或者选错了，哦，这个就跟神的能力神的拣选，哦，就有这样的一个，哦，问题。所以耶稣这边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他的应许，说父神所赐给我的人，就是这些所拣选的人，连一个也不会失落，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什么复活。就是耶稣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宝贵的应许。然后坚忍里面就包含两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是什么？刚才就讲的救恩的确据。所以呢我们拣选，我就有这个救恩的确据，神所拣选的，神一个也不会使他失落。所以赐给那个真正重生的人，提醒他们神的能力会保守他们持续为基督徒，直到他们离世为止，并且他们将确实要在天上永远跟基督同在。这是神的能力一定保守，所以能持续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真正重生之人的一个确据之一。 啊，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两个人，谁是两个人？彼得和犹大，彼得和犹大。那么约翰福音六章，耶稣就讲说，在他的门徒十二个人当中，啊，刚才上次我讲到的时候，不是讲开始有两万多人来，要听到，然后要吃饱，到最后离开的时候呢，十二个门徒，但是耶稣说，你们当中还有一个要出卖他，真正呢留下来的其实是十一个，谁要出卖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那边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耶稣是说当中有一个人要卖他了。耶稣我说这个人不生在世上也好，所以犹大虽然被拣选了门徒，但是呢他一生里面从来不承认耶稣是主，他从来也不信，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门徒是谁呢？就是彼得。彼得有什么？他怎样？耶稣就预言到，如果你看路加福音22章，耶稣就有预言到彼得要三次的不认主。但是耶稣对他说什么？他说魔鬼要塞你，好像塞麦子一样，但是呢神必保守你。他说在你软弱跌倒之后呢，最后当你站起来的时候，你要坚固你的弟兄。你就看见吗？他会软弱吗？他会跌倒？有，甚至耶稣早就预言告诉他，你会三次的不认主，对吗？所以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呢，哇，他就三次的否定，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认识人，这个人我不认识人，三次的反对，哦，三次的不认主。所以耶稣已经预言了，但是耶稣只有什么？还是能力保守他，所以他是蒙拣选的一个门徒之一。所以耶稣是说，当你跌倒之后呢，你站起来的时候呢，哦，你必然你还要兼顾你的弟兄，就看见吗？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所以神给我们拣选的人呢，神必定以他的能力保守他所拣选的人，直到我们见主的面，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得以活出基督徒的这样一个生命，我们能够在救恩里面得蒙保守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救恩的确据。而这样的一个确据是什么？因作神恩典能力的保守，哦，神恩典能力的保守。你需要做什么吗？不是靠行为。所以以父所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作信，并不是出于自己。所以站在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旁边的那个强盗，他只是他有什么？他最后只说，主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你今天就同我在乐园里面。强盗是被拣选的吗？是。那他信主的时候只是要死的那时刻，主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有机会再侍奉吗？没有机会。他有机会再做好吗？没有机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强盗的身份被钉。但是耶稣说什么？你今天就同我在乐园里面。他信主之后呢，神不是看他你需要做什么需要做什么需要什么，没有，他也没有这个机会，连侍奉的机会都没有，只是说因作信。而这个信呢，也是神赐给他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种子在他里面，也因作他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说，你今天就同我在乐园里面。所以他得着什么？一个救恩的确据，还有神能力的保守。所以这个蒙拣选的强盗，虽然一生可能杀人，可能放火，到最后呢，神能力的保守，以致他还没离开世界之前，在最后那口气的时候，他能够说，主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神能力的保守，所以他得着这样的救恩，也得着这样的一个确据。耶稣说，你今天就要同我在乐园的里面，你看见吗？哦，所以我们蒙拣选的，神的能力一定保守我们，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确据。哦，那坚忍的定义呢？所以我们就总结是说，坚忍的定义是借着圣灵不断在我们信徒心中做工，使那已经在信徒心中开始的善功得以保守，一直到得以完全为止。我们就讲过去就讲过什么？我们讲过圣父创造，圣子完成救赎， 然后圣灵做什么？施行救恩的工作。所以圣灵就是早上宣传了，就在以弗所第一章的11到14节里面讲，神赐下圣灵，圣灵做什么？所以我们成为得救的一个凭据 endorsement， 一个印章把你盖下来。所以圣灵做什么？在你还没得救之前，他就在我们心中做施行救恩的工作，催逼的工作，光照的工作，使我们在某月某日的时候呢，某时刻，我们相信，我们口里承认，心里承认，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呢，我们在那里就重生，我们信了、我们逢神的呼召，我们就重生了。所以重生那时刻，圣灵就继续在我们心中里面继续的动工，做什么呢？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什么？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说，圣灵来，我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圣灵这个印记在我们里面，盖了这个印章。所以呢，我们也蒙圣灵的保守，一直让我们直到我们见神的面，所以一直到完全为止。所以我们有这样，而这个就是神能力的一个保守，让我们可以坚忍持续到我们见神的命，神的面。所以这里有两处的经，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1章5节，请你们这因信蒙神力保守的人，必能得作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第二处，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使的，他必成就他之事。所以这两处很宝贵的应许呢，第一处与彼得前书一章就说，因信蒙神能力保守，就是神保守我们，神的能力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救恩不是到末世才显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救恩已经就显现了，之前就隐业是一个影子，然后实体到来的时候呢，救恩的一个耶稣就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那这边讲到末世要显现救恩，那个就是我们的什么，圣经常讲的什么完全得赎的日子的到来。所以现在只是我们得赎，但是还没有完全得赎，所以我们还在这样的一个肉体的当中。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身体都要改变、成为朽坏的就成为不朽坏的，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所讲的，朽坏的会变成不朽坏的、这些必死的就变成必不死的，这样的一个改变了的身体，那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得赎日子的来到。所以现在我们是在叹息的等候耶稣的再来，但是呢，这边就告诉我们，前面就讲神能力保守我们，然后到最后我们已经得着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救赎。那第二处呢，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24节，我们常用来做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时候常用的。他说，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神的带领和引导、还有呢，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什么，在得救之后我们过成圣的生活。那我们什么时候全然成圣呢？当主耶稣基督再降临的时候，就是他第二次再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全无可指摘，那是我们完全得赎的日子来到、他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大事。所以神是信实，不说谎、也不讲错话的，神必然按照他能力的保守信实的来成就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能够完全的得蒙保守，然后最后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在这样的一个耶稣显现的时候得做这个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救恩。那现在坚忍的里面呢，有个四个很重要的教义。那如果你有上过李嘉牧师的归正解明神学的话，在坚忍里面他就提到有四个很重要的教义，让我们从坚忍里面也可以思想到什么。第一个呢，就给我们明白称义的性质。那第二个呢，就是拣选的性质。第三，基督代求的有效性。那第四呢，圣灵的工作。那这四个的主要的教义就包含在信徒坚忍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给我们看见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教义里面所包含的这一切，以致让我们看见神的能力的保守，我们可以坚忍，直到我们得着这样的一个完全救赎的恩典，我们可以见神的面，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确据。哦，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称义的性质。那称义的本质是一个末世性的实在。为什么讲它是末世性的呢？那他边就要讲，在末世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因信称义站在神面前的这个事实。那在这时候呢，借着信心就成了事实。所以当我们讲到救恩的次序的时候，当我们信心悔改之后呢，我们就被称义。不但称义呢，我们还得着儿子的名分，成为次养，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所以称义是从一个罪人到一个义人的地位。那么次养呢，我们不单得着义人的地位，我们还进一步成为神的儿女。既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承受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名分。哦，名分。所以圣灵就给我们盖了一个印章，哦，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当我们信的时候呢，因信称义已经就成为一个事实。神不再称我们为罪人，称我们为义人。那如果你看撒迦利亚书的三章里面就讲到，当大祭司约书亚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吩咐使者把他污秽的衣服怎么脱去，然后给他披上了一个圣洁的白袍。那个意思就是说，在神面前，神不再看我们为罪人，而看我们为一个义人。所以当你信的时候呢，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呢，罗马书十章十节就讲，你就必得救。就是神把我们污秽的衣服脱去，给我们穿上一个新的衣袍，神称我们为义人而不是罪人。啊，那个是在你信主的时候呢，这个是成为事实。但事实呢，讲到这个时候就讲到将来，当你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呢，你不是以一个什么罪人来受审，而你是一个什么义人。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到什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不是我们的审判，那个是对不信的人的一个审判。我们的审判是什么？我们站在神面前，不单我们是以义人的身份，而不是罪人的身份站在罪人栏杆里面，不是，我们是义人的身份站在神面前，我们受的是什么？工作的审判。就是你信主之后呢，神托付给你的这些恩赐才干，圣灵所给你的，你有没有做？所以你是拿2000的，你是拿1000的，还是你拿5000的？你有没有尽本分来做你的工？我们是面对工作的审判，而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因此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一个救恩的确据。我可以站在神面前，无愧的站在神面前，做什么？因为神不是审判我是一个罪人，因为这个已经被拿去，我是以一个义人的身份在基督的台前领受工作的审判或者工作的赏赐，看见吗？所以你已经有一个确据，所以这个确据在你信的时候呢，你已经成为因信称义的地位了。那这地位的完全是什么呢？末世性，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新天新地的时候，那基督的审判台前，我是以义人的身份站在基督的台前。所以因信称义呢，就有这个末世性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存在，明白吗？可以哦，好。然后呢，所以称义是我们末世的地位，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不是罪人，而是义人。然后在我们看见，在末世救恩中的地位呢，如今已确立，如今我在神面前，就是已经确定了，神不再称我为罪人，而称为我义人。不单称我们为义人，救恩次序的第四里面的不次序告诉我们，称义跟赐养，不单你称义的地位，你还成为神的儿女。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神为我们预备了，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什么？天上各样的基业。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哇，多少呢？不懂。不懂，可能你是百万亿万富翁什么，很多这些，这些都是神要赐给我们。 而这个呢，就应作我们在基督里面你已经称义了，神要给你的，而每一个属于神儿女的一个产业。而这产业呢，有圣灵已经为你盖了一个印章，所以你已经有这个印章，将来你可以拿的，你可以拿到的哦。圣灵已经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印记哦，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凭据，有这样的一个凭据。所以称义的性质呢，末后末世的性质，但是如今当你信的时候，你的地位已经确定了。哦，所以因信称义有它的末世特性，也就确保信徒能够什么坚忍，因为你已经肯定了你不再是罪人，而你是义人。所以你已经是义人，你肯定你得救了吗？在基督耶稣里面，我肯定我是得救的。因为罗马书十章十节告诉我们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什么必定得救。所以当有人问你，你是基督徒吗？我是。你有救恩的确据吗？肯定你会得救吗？你会怎么讲？好像是，好像不是。但是这边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有那确据，我很肯定我是得救的。为什么呢？第一，在神面前我不再是罪人，我是一个什么？已经称义的一个义人。我不单是一个义人，我还是神的什么儿女，我还可以承受产业，看见吗？所以你有那一个确据，所以我们不要常常的，有时会不小心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呢，魔鬼会来引诱你，来，基督徒，基督徒呢，你不会犯罪的，哦，我们还会犯罪，哦 ，OK， 但是呢，魔鬼的权势已经不在我们身上，魔鬼的权势已经在十字架上被耶稣基督粉碎了。所以呢，以父所啊，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神把耶稣升为至高，赐给他什么？天上的、地上的、跟地底下的什么权柄？耶稣已经掌权，他已经在使你复活的时候已经战胜了魔鬼的权势，已经完全得胜，把魔鬼的权势粉碎了。但是呢，魔鬼还是天空的掌权的，做什么呢？有时就会来搅扰你咯，嘎叫嘎叫你咯，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信心软弱啦，灵性倒退一点啦，不小心就被过犯所胜，懂吗？但是呢，你有圣灵在里面，当你还没犯罪的时候，圣灵就讲，小心，你不要落入这个试探，看见吗？一样的，今天魔鬼对耶稣的那三个试探还一样，第一个什么？面包变成食物，今天为你的肚腹，也有的人就为了什么哦，所以耶稣就看到哇，几万的人来到这个山上要听耶稣讲道，他们目的是做什么？为了要吃饱，所以耶稣就看见他们跟随的目的是说，你们来不是找我，你们玩来是为什么？为了要吃饱。到最后呢，耶稣不在行神迹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就走了，剩下最后十一个门徒，看见吗？所以呢，魔鬼会用这样，所以今天用什么东西你的肚腹，所以很多为名利啊，为这些啦、啊、来引诱你。第二个什么？耶稣，魔鬼对耶稣说，你站在山上，你只要什么？你看地下荣华富贵，你只要拜我，我就把荣华富贵给你，看见吗？今天你要吗？你要名车吗？你要有很好的这些收入吗？你要有金钱吗？哦，魔鬼就引诱你做一些犯罪这些的事情，看见吗？也这是今天的成功神学他们所引用，但是他们不晓得，其实他们已经跌入魔鬼的第二个的试探的里面。而在教会里面就传讲这种成功神学的这样的一个教义，看见吗？所以很危险，所以我们要小心啊。第三个是什么？试探神，试探神。所以魔鬼就会用这三种来让我们来对神的试探，怀疑神，我为什么这样？我真的会得救吗？我犯罪了，我软弱了，神你还要我吗？我真的有没有信？他就用这种来怀疑，让你来怀疑神的话。所以今天这三种还是一样存在的那一个试探。所以呢，我们要怎样我们能够神的能力的保守？所以你已经有救恩的一个确据在你里面的时候呢，你不用去受到魔鬼的这一些的时候，你会怀疑，你很肯定的，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为什么？因为我如今已经站在什么称义的地位，神不再看我为罪人，神看我为义人，神也看为我是什么属于他的儿女， 我还将来我要承受天上各样的产业，看见吗？然后呢，我有圣灵的印记在我身上。所以你既然有这样的一种的确据在你里面，我们还怀疑什么？看见吗？啊，所以我们就要问你，你有救恩的确据吗？很肯定我有。为什么？我口里承认，我心里相信，圣经说我就必得救。所以呢，神的能力就会保守你，一直到什么？我们见神的面。这个就是坚忍里面所给我们第一个，你有称义的性质，虽然是末世性，但如今你的地位已经什么确定了，确定了，问题吗？没有问题哈。所以恐慌每个在这里的 OK 都是什么？我们有救恩的确据 OK。 好，所以呢，因信称义，末世性也在逻辑上写出，神一定要保守那些他所拯救的人，看见吗？所以刚才就讲，彼得会跌倒吗？彼得会跌倒，但是耶稣说什么？你三次不认我，但是呢，魔鬼要塞你，好像塞麦子一样。但是当你软弱跌倒之后呢，你必然要站起来，然后你还要什么？坚固你的弟兄，看见吗？所以当最后耶稣在约翰福音22章，你就看耶稣复活之后呢，在提比利亚海边显现的时候呢，他就再次的重新呼召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就从此真的舍弃了以往，不再捕鱼，完全做什么？传讲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做神的福音的使徒。所以我们就看见为什么呢？神一定要保守那些他所要拣选，所要拯救的人，保守他们到底，都保守他们到底。OK， 好，第二个我们看见拣选的性质呢，以父所书1章4节，我们就来读，请，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以父所书1章12节，来，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拣选的性质是怎样的被拣选？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被拣选。所以从创立世界之前，以父所书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怎么拣选我们。所以呢，阿米念说什么呢？神拣选我们，因为神预知到你要信，所以知道你要信呢，所以神就预知到神的全能全知呢，知道你会信，所以神就拣选你。看起来是什么？我被拣选是我的功劳，对不对？因为我要信嘛，所以神你选召我，所以阿米念他们不接受这个一定拣选论，但是圣经里面保罗在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在创立世界之前，连天地都还没造的时候呢，神已经在基督里面，在永恒里面就什么拣选了你，拣选了我，都拣选了我们。所以不是说神因为看见你将来你要信，你的行为神才决定，不是，还没有出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为什么神拣选我们？神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哪里好，所以奥古斯丁说，将来我站在基督台前，我第一个问神啊，为什么你要拣选我？我有什么好？为什么你要拣选我？那神就是按着他的恩典，在他的这个创立世界之前，就一定拣选了一批的人数，你我也在这些的人数的里面。那我们怎么被拣选？你一定是在基督里面被拣选。我怎么得救？我一定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救。旧约之前的人怎么得救？他们也是因着因信而称义。所以希伯来书你看11章就很清楚讲，古代的那一些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古代那些人他们怎么得救？耶稣基督还没来吗？对不对？他们怎么？他们因为信神，这就称为他们的义。创世纪15章，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讲，将来呢，你的什么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圣经接下来说了一句话，什么？亚伯拉罕信，神就称他为义。所以旧约的人虽然他们远远的看这样的一个 基督还没来的时候，但是他们已经什么透过他们的信哦，他们就在那里被神来称为义。那我们这些在信约里面的人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做成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认识到耶稣来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了三天之后他也复活，我们也认识到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呢，神在基督里面也拣选了我，也拣选了那一些的人，那些就业的人是因信而称义，我们这些人都在基督里面蒙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救赎，都在基督里面蒙这样的一个拣选。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面有盼望是什么？我们得着这样的一个基业，这些都是什么？神拣选。为什么拣选？我们圣经没有跟我们讲，你我都很好吗？没有啊。你看那个强盗一生杀人放火，到最后他只讲了一句，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纪念我。耶稣说，你今天就同我在乐园里面。这个人是被拣选了，是他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在基督里面被拣选了，所以到最后在十字架上还没断气的那个时刻呢，神的恩典临到他。为什么？神的拣选从不会后悔，他也不会在救恩里面示弱一个。所以耶稣刚才就讲，神啊，约翰福音六章里面说，父神你赐给我的这些人，我叫一个也不会示弱，也包括旁边的这位强盗，看见吗？神的拣选哦，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应许。所以蒙拣选的人是为了什么？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在那里，然后就在透过这样的一个事工来彰显。所以我们被拣选，这些神所呼召蒙得救的，我们得在基督里面蒙拣选，而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呢，我们的一生为要什么？荣耀神。这是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例里面的第一章里很清楚就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目的做什么？我们要荣耀神、哦、神就借助我们的这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来荣耀神、哦、所以使我们在神面前什么？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在基督里面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把我们恢复到神创立我们之前呢，神的那样的一个旨意里面。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什么？圣洁，没有瑕疵。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所说的，使我们远离这样的一个淫行，远离这样的一个罪恶、哦、这罪恶、哦、嗯 OK 可以吗？第二、哦、所以第一个称义的性质，第二个就是拣选的性质。所以被称义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地位已经改变，现在地位已经改变，而不是将来、哦、现在就改变。然后第二呢，在基督里面，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哦啊、第三呢，拣选的、啊、第二里面其实要谈到拣选的性质。我们蒙拣选最多最终的目标是要说效法基督的榜样。所以刚才就讲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什么？圣洁，远离这样的一个恶行。那么耶稣基督来，他成为我们的学习的榜样，所以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儿子有着什么东西呢？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长兄，他就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圣经是说，耶稣他虽然道生成肉身成为人，但是他什么？从来没有犯罪。一个无罪的人才能够为有罪的人来受这样的一个刑罚，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耶稣的一生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虽然受试探他也不犯罪，他虽然被人辱骂他也不惶恐，看见他就给我们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身上来学习。所以当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也在身上怎样来荣耀神。所以神必定保守信徒走完救恩的每一个步骤，所以神一定保守我们。所以从你的蒙召呼召到你在成圣的路上的每一个路程，神都能力保守。不单神的能力要保守、哦、以父所书的一章九节告诉我们，神怎么按照他浩大的能力、哦、来什么保守我们、哦、神用他浩大能力来保守我们。然后在保守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有什么？神所赐下来的第三个位格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 保惠师，每一天陪你走，每一时每一刻成为你的安慰者、鼓励者，哦，一直跟你走，所以呢，你是不会孤单的，哦，所以陪你走完救恩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哦，那么呢，我们信徒坚忍的结果，彼得前书一章刚才就讲，可以得做什么？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够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基督还没来之前，可能你肉身朽坏，你要离开这世界。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就像耶稣对旁边的强调说，你今天就同我在乐园的里面。那有的人就讲到说，哦，其实我们不知道乐园，我们只是暂时可能到一个地方阴间还是什么，圣经讲阴间，但不是。耶稣对各壁的强盗说什么，你今天就同我在乐园里面。所以当我们死亡那个时刻的时候，你就直接的进入到一个乐园里面，跟耶稣基督的同在，耶稣基督同在。然后在这个乐园里面，好，包括过去已经去世的圣徒，然后我们在等候什么，将来的新天新地，就是耶稣再来的新天说。所以在那个乐园的里面，就是说那个地方是什么，你的身体不会再有朽坏，你不会再有生病，你不会有被罪的玷污，你也不会衰残，因为那你罪就不会再影响你了，因为你已经脱离这个什么取死的身体，而你死亡的时刻，你就进入到一个乐园的里面。所以保罗说什么，哦，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当你明白这样的一个拣选的性质，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坚忍的结果的时候，能够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身体的时候，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呢，我们不恐惧死亡，看见吗？因为其实那是你踏入到进入乐园里面呢，享受那不能朽坏、不能够衰残的另外一个步骤，只是从这个门踏入另外一个乐园而已，看见吗？所以真正对基督徒讲，死亡对我们不是一个恐惧的。所以使徒保罗就讲，哦，能够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什么？好的无比。所以他轻看这一切。所以保罗在监牢里面，他也知道不久他要被砍头，哦，罗马政府砍头，他也轻看这一切。因为什么？他说我死了，我捞那里，那是好的无比的，哦，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哦，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哦，这是我们坚忍的结果。那第三方面呢，基督代求的有效性，那我们就看见他说，约翰六章三十九、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负我。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看见吗？这边耶稣就在这里给了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他说什么呢？父神所赐给我的一个也不会失落，看见吗？所以十二门徒当中，除了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已经很肯定，因为他一开始就不信，哦，开始就不信。但是呢，对彼得来讲，会软弱、会跌倒、会不认主的嘛。但是呢，他还是蒙拣选的，他也有不会失落。一样的，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拣选我们的，神也必定保守我们。所以呢，这时候你说，可能我灵性比较低潮，我比较低落，在那最近我比较少读经、比较祷告，但是不会因为这样神丢弃你，没有，看见吗？你会软弱，会，神不会丢弃你，为什么呢？神永远叫他所拣选的一个也不会失落。那如果神所拣选的是一百万人，将来得救的也是一百万人，不会说忽然间少了一个。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就讲了一个比一百只羊少了一只，撇下九十九只，还是把那一只羊什么，把它找回来。耶稣没有说，哎呀，九十九只够了吗？只是少一只，哎呀，算了什么，不要紧，跑就给他跑掉。而这喜欢离开羊圈的这只羊，就让他走吧。我反正我有整个大批的人的这些的羊群，九十九只少了一只算什么？但是圣经说什么？耶稣没有把九十九只放下，而去什么？把那一只羊把它找回来。为什么？一个 也不失落，看见吗？所以你就有救恩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确据。我会软弱，我会跌倒吗？但是呢，我只要祷告，我只要认罪，因为什么？圣灵内住在我里面，成我的宝贵师，警戒我，提醒我，鼓励我。在我伤心，在我软弱，在我跌倒的时候呢，圣灵还什么？催逼我，圣灵还扶持我。所以圣经给我们看，神的爱是不离不弃。为什么呢？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他所拣选人一个也不会失落。今天有人可能离开了主，就是那个100只里面的那只一只羊跑掉。那么如果他蒙神拣选的，一定呢，圣灵的感动，神的爱一定会催逼他回来。就是那一世的那一只羊，耶稣也会把它找回来，因为一个也不会失落。他说不要因为这样你就觉得，哎呀，反正我现在我已经信主了，我有确据了，不要紧，我离开神一段时间以后我再回来，看见吗？但是我们不要试探主，这个就是魔鬼给我们的第三个试探，怀疑神的话。我们不要怀疑神的话，虽然我们能得蒙保守，但是呢，你要一直得蒙保守在神的爱里面。你怎么知道呢？肯定你不是这个羊圈的，一离开之后呢，一去不回头了。那么呢，你也知道你不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个。所以将来你就站在审判台前，白色审判，你就要不要问说，诶，以前我信主，后来我离开神了，而且真正这个人是什么？从来没有得救的人。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给了，那称呼我主名主名的都不得救。有的人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讲道。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为什么？这些人就像犹大一样，从来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也没有从来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不是神所拣选的人。神所拣选的人一个也不会失落，好吗 ？OK， 所以不要把自己就放在这一种的里面 ，OK， 就知道说我抓住，好好抓住这样的一个神给我的应许，告诉自己我是有救恩确据的，我是蒙神拣选的，将来神也不会使我失落。可能偶尔我会被过犯所胜，偶尔可能我会软弱，但是呢，我依然会蒙神的保守。我只要常常什么？我还是警醒祷告，我会软弱，我会犯罪，我回到神的面前，圣灵我们的保惠师会催逼我们，会感动我们，叫我们回转。 OK， 你感谢神，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这个凭据，有这个凭据。 OK， 好，所以神所拣选的他必保守，这是基督先知祭司以及君王的三大职分中所应许的。基督是先知，先知做什么？就是做教导的工作。所以先知教导的工作，我们有基督神的话语里面常常喂养我们，喂养我们。还有呢，耶稣做什么？祭司做代求的工作，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我们有软弱，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也做为我们代求的工作。还有他是君王的工作，什么君王工作？君王就是做治理。所以耶稣也在什么？以他的能力什么？保守我们，管理我们的生命，看见吗？所以这是耶稣三大的重的职分呢，在他身上，他必定给我们这样的应许。那还有呢，他不单他是先知的教导，是一贯性的真理，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所以父所赐给我的一个也不会失落，这是神的话，真理，永远不会改变，必定要成全，基督的王权管理也不会失败，管理他所意愿的。所以在神的护理，神的管理之中，神必定保守我们，叫一个也不失落。所以如果所以约翰福音17章2节说，正如你把管理全人类的权柄给了他，就是耶稣基督，使他赐永生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耶稣也把这样的应许给了我们，很宝贵 哦啊，基督机制性的救赎就是必定有效哦，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么？为此他也做了新业的中保，既然受了死，赎了人在前夜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什么永远的产业。所以耶稣也祭司性的工作，他的血不单洗净了我们，好像当时的祭司弹那个血在木幔的当中哦，还有呢，他的血洗净我们的也洗净我们。不单如此，也祭司的身份来为我们代求。所以耶稣基督他代求的有效性。那还有，凡靠着他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他是常眼为座，为我们祈求。你有软弱吗？你知道背后有耶稣常常为我们祷告，常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为我们什么？保守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所以祭司性的工作包含他的代求，所以他说他为你所赐给我人求，因为他们是你的。所以耶稣常常在父面前给为我们代求。有时候你会忘记祷告吗？但是耶稣不会忘记，他是常常长远的在父神的面前来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感恩，我们常常我们有一位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的侍奉，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一切来代求。所以那些在永世里属于基督的人，我们会什么？永远我们都属于神的，叫一个也不会失落。所以基督中保性的工作确保那些蒙他拯救了呢，就不会再定罪了。所以约翰福音17章24节他说，父啊，我在那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和我同在那里，让他们看见你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神不单爱耶稣基督，父神爱耶稣，父神也因作爱的缘故呢，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当人犯罪的时候，也因着爱的缘故，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不单父神爱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爱我们，父神也爱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人都在他的拯救里面，都蒙他能力保守的这一些人，都在神的爱子的国度里面。第四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的被赐下来是救恩应许的印记跟凭据。Endorsement, 很重要，或者原文做抵押金。你买东西你给了一个 deposit, 就是这个东西一定是属于你的。你已经给了那一个按柜金抵押金。所以他说，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什么凭据，看见吗？当你要去赎一个东西，你要去哪一个东西，你要有一个凭据，一个 receipt,有一个 endorsement,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约一个合约一个 agreement, 那一个。所以圣灵就是做成这样的一个，让我们已经做肯定的，我们能够这样的一个凭据来做这样的一个抵押金。所以圣灵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领受的恩典是一个很肯定的。为什么呢？他说神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什么做凭据。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印，是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怎么知道我们有圣灵的印记你要吗？你要会讲方言？你要吗？你要来按着手？是这样的吗？不是。我怎么知道我有圣灵？我们会称阿爸父。还有呢？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还有呢？你会感觉什么？第一，当你信主的时候呢，你一定有这样经历。以前我犯罪，我没有一种什么责备感。但是现在你要犯罪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哇，为什么我做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会？因为圣灵在里面什么，为我们不断的叹息啊， 为什么我做这样事？圣灵在里面也做这样的叹息，看见吗？然后他就在里面找，你还没犯罪的，他已经在催逼你。当你要做这事情的时候，他就在里面一直什么，跟你打信了，看见吗？你会在还没做之前，你就会战战兢兢，还没犯罪，还会在讲，他就在里面作为什么？你的保惠师，保护跟劝慰你。你有这样的，所以我相信每个重生的你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当你不小心你被过犯所，你犯了之后呢，你会有责备感，圣灵在里面催逼你，让你会什么畏罪，你会什么忧伤，有的人可能会痛苦。那做什么呢？他责备我们，使我们会悔改，我们会回转。这就是圣灵在里面为我们做这个，你就知道我们有圣灵的印记。所以圣经跟你讲，圣灵会离开吗？耶稣说圣灵住在里面就永远不会同离开，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呢，灵恩派的人讲，常常你要求圣灵来，求圣灵来，唐牧师就讲，那圣灵什么时候离开你？看见吗？所以灵恩派常常就讲，哇，求圣灵来，求圣灵来，哦 ，Come Holy Spirit, Come Holy Spirit。唐牧师讲，圣灵什么时候离开你？耶稣的应许说什么？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就永远不会离开，看见吗？所以我们对神的教义、圣经、神的话，我们要很清楚明白，不要被外面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所影响，我们就什么随波逐流，看见吗？所以你有这样的应许，我嘛，人家灵恩派更想说，我不信这一个，为什么？我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从来没有离开过，看见吗？所以这些，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些，所以我们有印记，圣灵的印记在里面，我们有这个肯定。所以保罗在这两段经文刚才所讲的，用的是 Arabon 的意思，就是抵押金。我们已经圣灵有印记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做我们的抵押金，抵押金 deposit， 那我们将来我们就可以领受这样个天上的产业。所以刚才就讲，刚才就说，你称义的时候，你在神面前不再是罪人，而是一个义人的地位。还有呢，我还有一个什么？我还有一个抵押金，上帝，我还要拿产业了，看见吗？神为什么给你？我是你的儿女，我有这个儿女承受产业的权利。那我们还有这个什么？圣灵做我们的抵押金，我是你的儿女，我不再是罪人，看见吗？所以很宝贵，你当然将来神的派遣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种的称义的地位，跟你有这样的一个儿女的名分，看见吗？付了定金一定会兑现的，一定会付上价款，所以表示圣灵被赐下，如神在救恩中所付的定钱一样，确保你什么？你神一定会完成这个救恩，神不会说我付了一半 sorry 啦，钱不够了，钱不够用，没有了，没有哦，没有哦，神一定哦兑现，一定呢完成这样的一个义务哦，完成这样的一个义务哦，在神没有不能的哦，在神也没有做错事，所以圣灵的恩赐本身已经确保什么？信徒的坚韧，我们可以坚韧靠你自己吗？不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神能力要保守我们，直到我们什么，在站在基督的面前。当我们得着这一个完全的救赎的恩典，所以真正的信徒会不会失落呢？刚才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是不会的。所以从神路里面你去看，如果我们会失落，那神就不是全能，对不对？神有做不能做的东西，三次牧师的上礼拜系统学不讲，神有哪一些不能做的，神有哪一些不能做，神不能够犯罪，神不能够讲谎话，对不对？这是神不做的，但是有神会选错吗？不会。所以耶稣说，父所赐给我的，我叫一个也不会失落，必然成全。所以神要救他，一定会救到他到底。那如果神会使这信徒失落，那神就不是全知的，因为做什么？做错决定，哎呀，我选错了，选错了，选错了，没有，神不会这样做这样的。所以神的恩召和恩赐呢，是没有后悔的。罗马书11:29，很宝贵的经文，给我们有一个救恩的确据。神选召了我，神不会后悔，神既然给了， 我有被拣选的，我有圣灵的印记在我里面，我永远属于神。我有些时候我是神的儿女，所以呢不要被那些其他外面什么、歪曲的这一些的道理所什么被飘来飘去、我们持守我们所信的，因为神的能力必保守，还有神话语的像给我们这样的应许，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我因信我就有这个确据、肯定我现在属于神的儿女，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呢，我就在乐园里面，将来我也会在新天新地里面，有这样的确据。 OK 所以呢真的信徒会不会失落呢？圣经的经文给我们看见，彼得前书该一章五节，我们看就讲神能力保守的人必然什么保守到底，得做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还有呢约翰福音六章37-39，父所赐给我人必到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而且呢神所赐给耶稣基督的这一些所拣选的人一个也不会失落、然后约翰福音10:28-29也很宝贵的一个经文，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里夺去。这个我是谁？耶稣基督的手里夺去。还有呢，那位把羊赐给我的父比一切都大，也没有人能够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去。哇，你有几重的宝父？双重的宝父。第一个，有耶稣基督的保守，没有人能够从耶稣的手里把我们夺去。还有呢，第二层的保护还有谁？你还有父神的保守，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父的手里把我们夺去。哇 ，double protection 呢？这种很好的一个给我们应许的。所以不单我们有确据，我们还有这样的一种保护的应许，双重的保护应许。希伯来书7:25，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来，神耶稣基督都能够拯救到底，他常年为我们活着，为我们祈求，祭司的工作、耶稣天天都为你祷告，有时候你会忘记祷告，耶稣不会忘记祷告，天天无时无刻都为我们祷告、然后从圣经教义里面我们会不会失落呢？是不会。第一刚才就讲拣选呢使我们罪得赦免，不会被定罪。在哪里被拣选？基督你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神所拣选的人数一个也不会失落。称义呢，我们站在基督面前呢，将来神不单不会把我们当作罪人来看，但现在这个地位我们已经在称义的地位，不再是罪人，而是神儿女的身份，义人的身份，我们靠着这样的一个恩典活在神面前，也将来站在基督的台前，神的台前，我们也一样是一个义人的身份、圣灵的工作，圣灵付了定金给我们这个印记，还有基督的代求，他的祭司先知君王的职分所做的一切一定产生果效。所以希伯来书7:2，靠着耶稣来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确据吗？我们有很宝贵这样的确据，圣父圣子圣灵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很肯定这样的一个确据。所以这个图啊就给我们看见，是特别这边就给我们看见，在神的护理之工里面、神的这个护理的里面呢、有他的管理跟保守，一直到什么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新天四年，那我们以神要以他所拣选的子民永远的同在、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以这时我们暂时在这样的一个暂时界的当中、我们蒙耶稣基督的救赎了、如今我们这些我们就称为教会，在基督里面的这些人、那我们在等候等候基督的再来、等候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在神的护理里面管理跟保守，我们是得蒙保守的，我们永不会失落、好，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还是有什么回应？清楚吗？明白吗？所以有人问你有没有救恩的确据，肯定吗？你会很肯定了、那今天如果要回天家吗？也肯定， 我今天就在乐园里面。哦啊，好吗？中庸什么？
天国见，不是别这么快。
天国见啊，别这么快。呵呵，为什么？你还留恋在地上？但是保罗说什么？比现在的更好。呵呵啊呀，那个是一个不会朽坏，也不会有犯罪，也不会有生病的一个地方，再也没有眼泪、哦、的一个地方。保罗说好的无比，所以我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意思是好的无比。所以啊，早上的时候呢，主席也为我们崇拜时候读了、啊、使徒行状17章，很清楚看见什么、啊、我们的生活存留动作都在乎神。那还有一处圣经也讲到，在使徒行传他讲到神已经定准了我们的什么疆界，就是你的年岁神已经定准了，多长多短神已经为我们规定好了，我们不用去强求，不用去强求。所以我们常讲我们为人祷告，人生病为他祷告，神啊为什么你没有听祷告，我说其实我们为病人祷告，每一个祷告神都已经垂听了。为什么有时候你祷告之后呢，这个人不久他就死掉了，神啊为什么你不听祷告，其实我觉得神听了祷告，神听了祷告。你要他病得医治吗？神说是啊，我医治了他，因为那边比这边更好。现在的肉体的医治以后还会病吗？还会病。神的医治是永远的医治，在那里呢身体不会再朽坏，不会再有病痛，不会再有眼泪，不会再有软弱，看见吗？神有医治吗？神有医治。所以我们要改正我们祷告的呢，神啊为什么你没有听祷告，我们要这个人好起来。为什么我们祷告之后呢隔天他就离开，神啊难道你不听我们祷告吗？神啊难道你没有怜悯他吗？有时候我们就会这样的祷告。所以按照神的心意呢，神说我已经医治了他，在那里比现在更好。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我们有救恩的确据、哦、我们就有很宝贵，还有呢我们的蒙神能力保守。我可以坚忍吗？我可以坚忍。靠你自己吗？不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还有呢我们有圣灵能力的保守，还有更重要的呢，耶稣无时无刻在天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一种奔跑天路的时候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神能力的保守，以致我们可以坚忍的直到见主的面。 OK 呀，所以求主带领我们，哦，感谢主，我们请一位做结束祷告，好吗？